What a marvelous choir.
真的是很美妙的歌声。历史上有一件很不寻常的事件发生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大家都很熟悉扫罗的故事。这名年轻人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将圣徒们下在监里。由于扫罗迫害了许多人，早期教会的许多成员纷纷逃往耶路撒冷，希望能躲过他的残害。扫罗继续追捕他们，但是当他将到大马士革，忽然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让扫罗脱胎换骨的那一刻，使他永远彻底的改变了，也改变了整个世界。我们知道这样的显现确实会发生。事实上，我们见证在1820年，有位名叫约瑟·斯密的少年，就有过类似的神圣经验。我们清楚明确的见证，诸天又再度开启，神对他的先知和使徒说话，并且聆听和回答他儿女的祷告。然而，有些人认为，除非能获得像扫罗或约瑟·斯密那样的经验，否则便无法相信神。这些人站在洗礼之水的旁边，却不进入水中。他们等着获得见证，却不愿意承认真理。他们不愿意成为门徒道路这条路上跨，他们不愿意在成为门徒的这条道路上跨出信心的小步伐，却希望发生戏剧性的事件，让他们不得不相信。他们终日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等待。有位亲爱的姐妹向来都是教会忠心的成员，但她心里一直藏着一件伤心的往事。许多年前，她女儿得了一场疾病去世了。这场悲剧所造成的伤痛一直挥之不去。这件事引发的几个难解的问题使她非常痛苦。她坦白承认自己的见证已不如以往。她认为，除非神亲自向她显现，否则她就再也无法相信了。所以，她发现自己一直在等待。也有许多人也因为其他不同的原因而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等待。他们在使自己成为全心投入的门徒方面不断的拖延。他们希望接受圣职，但却犹豫不决，不敢采取配得这项殊荣的生去过配得上这项殊荣的生活。他们渴望进入圣殿，却又迟迟不采取有信心的重要行动，使自己符合资格。他们一直等待基督，希望他会像卡尔布拉克的庄严画作那样被送到他们面前，瞬间地彻底驱除他们的疑惑和恐惧。事实上，凡勤奋寻求认识基督的人，最终都会认识他。他们个人对于夫子都有一幅神圣的画像，这幅画像往往是以拼图的方式形成的，一次一片地拼凑出而成。单看每片拼图时，可能不容易辨认，因此不清楚当放在整幅图案的哪个地方。不过，每片拼图都能让我们对整幅图案有多一点的了解。最后，只要拼到足够的数量，就能一窥美丽的样貌。接下来，我们在回顾过往的经验时，会发现救主确实来过，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可能无法在当下立刻发现，因为他总是悄然而行，几乎难以察觉。只要我们凭信心向前走，不要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等待太久，也就能拥有这样的经验。我要向各位见证，天父爱他的儿女， 他爱你，只要怀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向主寻求平安，他甚至会在必要时背着你们渡过难关。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只有用心才能听见。若想更清楚他听到主的声音，最明智的做法是降低生活中各种世俗噪音的音量。我们若因为任何理由而忽略或拒绝倾听圣灵的提示，那些提示就会变得越来越难察觉，到最后我们什么也听不到。让我们学习去聆听圣灵的提示，并且渴望去听从。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在这方面是我们的榜样。有关孟孙会长留意圣灵低语的故事不胜枚举。赫伦长老曾经讲过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有一次，孟孙会长受指派前往路易斯安那州，有位支联会会长问他是否有空去探望一位炎症末期的10岁小女孩，名叫克里斯朵。克里斯朵的家人一直在祷告，希望孟孙会长能来，但是他们家离教堂很远，孟孙会长的行程也相当紧凑，实在挪不出时间。因此孟孙会长请在支联会大会上做祈祷的人能为克里斯朵祈祷，相信主和克里斯朵一家必能体谅这种情况。在星期六的支联会大会上，孟孙会长站起来演讲时，圣灵低语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这时他泪水盈眶，看不清演讲稿，他试着照着大会排定的主题演讲，但是这位小女孩的名字及模样一直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他聆听圣灵的声音，重新安排行程。第二天一大早，孟孙会长撇下99只羊，长途跋涉来到克里斯朵的床边。他一到那里，看到这个病重无法起身、虚弱的无法说话的小女孩，她双眼这时已经看不见了。孟孙弟兄看到这个情形，加上强烈感受到主的灵，于是握住这小女孩孱弱的手，轻声说，克里斯朵，我来了。小女孩使尽力气，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说，孟孙弟兄，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扫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途中说过一句话，主啊，您要我做什么？愿我们也像他一样，努力能成为主信赖，并且会聆听及回应他低语的人。我们在生活中有时候没有认出主的声音的另外的一个原因，是我们不一定会直接得到灵的启示作为我们祷告的答复。当我们寻求人生问题和疑虑的解答时，天父希望我们先仔细研究，然后祈祷获得引，然后祷告祈求获得引导。天父向我们保证，他会聆听并回答我们的祷告。这些解答可能是经由我们所信任的朋友和家人的言语和智慧、经文以及先知的话语而来到。我从个人的经验得知，我们所获得的某些极强而有力的提示，不仅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也是为了别人的益处。如果我们只想着自己，就可能会错过生活中某些极有力的灵性经验与深奥的启示。甘会长教导过这个观念，他说，神的确注意到我们，他看顾着我们，然而他通常透过其他的人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因此我们在国度中彼此服务是很重要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已立下圣约，要敏于察觉他人的需要，像救主那样服务，去援助、造福及鼓舞周遭的人。 通常我们不是在跪哨祈祷时得到答案，而是在起身去为主和周遭的人服务时得到答案。无私的服务与奉献可以淬炼灵性，除去遮蔽我们灵性之眼上的鳞片，并为我们敞开天上的窗户。我们成为某人祷告的答复时，也往往能找到自己祷告的答案。有时候主所启示的事情是针对我们个人，然而在许许多多的情况下，他会把真理的见证交托给他知道会与他人分享的人。从亚当时代以来的每位先知都是如此。主也期望我们这些教会里的成员，无论何时，我们都必须开口用喜悦的声音宣讲他的福音。这并非一直是件容易的事。有些人宁愿推着手推车横越大草原，也不愿向朋友与同事提起信仰和宗教方面的话题。他们担心别人的观感，或是害怕会伤害彼此之间的关系。结果不一定会如此，因为我们所分享的是快乐的信息，充满喜乐的信息。许多年前，我们家居住和工作的地方所接触的人几乎都不是教会的成员。每次他们问我们周末过得如何时，我们都尽量略过运动、电影或天气这样的话题，试着去分享我们家庭在周末所获得的宗教经验。例如，一名青年在演讲中谈到巩固青年的标准，或者是一位即将去传教的男青年所说的让我们感动的话，或者是福音与教会如何协助我们家庭克服某项挑战。我们尽量不让人们觉得我们在说教，或者是我们是高高在上的姿态。我的妻子海和瑞总是能找到有启发作用、能提升人心或幽默的事与他人分享。这些话题时常能带动深入的讨论。很有意思的是，每次与朋友谈到如何应付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时，我们都听到他们说，你们有教会，所以这对你们来说是很容易的。众多的社交媒体资源和容易取得的各种有用工具，让分享福音的好信息变得更加简单，传递的范围也更为无远弗届。事实上，恐怕今天听我演讲的人当中，已经有人传简讯提到，他已经讲了10分钟，还没有提到关于飞行方面的比喻。
My young friends，
各位年轻朋友们。各位年轻朋友们，主鼓励我们要开口。在今日的社会，有没有可能也包含用我们的双手，透过简讯、部落格等留言方式去传播福音的好信息呢？但请记住，这一切都要在合一的场所与时间来进行。弟兄姐妹们，有了现在的科技的便利，我们为神提供给他儿女的伟大计划而向他表达的感激和喜悦，不只在工作场合中会被听见，全世界也都将听见。有时候简短的一句见证都可能启动对别人的生活会造成永恒影响的一些事情。宣讲福音最有效的方法是借由榜样。只要我们依照自己的信仰去生活，人们就会注意到，如果耶稣基督的容貌在我们生活中展现出来，如果我们对人对事都保持喜乐与和平，人们会想要知道原因。关于传道事工，亚西西的圣方济 在一篇非常伟大的讲道中提到这个简单的观念，随时随地以行动来宣讲福音，在必要时才讲话。我们周遭的机会俯拾皆是，不要因为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等待太久而错失了这些机会。我见证主在我们这时代向他的先知和使徒说话，他也向所有真心诚意归向他的人说话。切勿怀疑，要记住，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有福了。神爱你们每个人，他聆听你们的祷告，他对他的儿女说话，也赐安慰、平安和理解给那些遵行他的道来寻求他并荣耀他的人。我要做一个神圣的见证，就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按照救主耶稣基督的旨意运作，并且由他领导，我们都承受他的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不要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等待太久，让我们勇敢地怀着信心、希望与仁爱向前迈进。我们会蒙福在成为门徒的这条路上找到所寻求的光。我这样祈求并留下我的祝福给各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